弟兄姐妹平安。前段时间我花了几次的讲道的时间来分享了传道书第一章、第二章的内容。今天我要分享传道书第三章的内容。我是打算陆陆续续的把传道书十二章的内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遍。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我们的人生观常常被这个世界能够被牵引并迷惑。我们被这个世界迷惑而自己走错了这个方向。传道书的内容真的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来去回到上帝面前来重新检视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我们要调整我们的三观，与圣经的三观要一致，要对齐。这是我想讲传道书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在谈到我们人生经历的时候，我们华人喜欢用命运来表达，是吧？我们就是我们的命运到底是怎么样子。那什么是命运呢？命运其实它是由命和运这两个字组成的一个词。命是指生命的起点、环境和天生的性格通常是无法由个人来选择的。比如说你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里面，这个不是由你可以来选择的。那这是命。那运呢，是指人生的过程、选择和面对事情时的改变，是可以靠行动来去调整的。按照中国玄学的观点，命运它指一个人的行为、言语、性格、情绪、一生的经历、疾病、死亡、婚姻、子女、事业、财富、学历、面相、健康等等。总之命运就是按照中国传统的玄学来讲，命运就是一个人的一切。那宿命论则认为，人的命运一切都是早已注定，人是无法改变结局的，这是宿命论。而自由意志者，他们认为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双手和选择来掌握自己的未来的命运。许多人也都想也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对吧？大家想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特别是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呢？去找算命先生嘛。所以你也别说，有些算命先生真的是算得很准的那算得很准的人呢，那些就很多人就会真的是去找他上门找他算命真的是络绎不绝，有的真的是要见他一面，找他算命要花好几万的，这些都是有的。我在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也算过一次，我算的没有算的很多，那时候是在国内的时候但是我信主之后我就知道算命其实是与灵界是在打交道的，那些算得越准的人其实是他在与鬼打交道。这是在神在圣经当中这是严格禁止的与鬼打交道、与灵界打交道，这是上帝严格禁止的所以我不知道，我以前也算过我估计弟兄姐妹也算过，以前真的是求神赦免我们过去就是那种就是无知的罪求神赦免。那我们现在信主了，那我们怎么看待我们自己的命运呢？我很喜欢传道书第三章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可以一起来再来读一下，可我们仔细去思想神要在这段经文当中来对我们说什么话。我们一起来再读一遍。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动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好，考试这儿有多少个有时啊？赶紧数一下，多少？ 多少种？数学32，哇，还有32，第一节没有10，其他总共8节静文，除了第一节没有，其他7节是有，每一节有4个有10，4×7=28，总共是28种。所以这儿是列举了28种人生的景况，当然人生绝不止这些情况，但是这28种基本上包括了人生当中最主要的那些情况。我们从这些28种这个人生境况当中可以看到，人生真的是会经历很多各种各样的事情，对吗？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的大部分年龄我们都已经是50、60岁、70、80岁还有90岁的。我们在回顾过去的人生走过来，真的是我们人生当中经历了太多各种各样的有时。那这些有时是偶然发生的呢？还是可以自己可以决定的呢？还是由上帝安排的呢？在很多时候，你可能说这就是命运，对不对？所罗门王在在他是这是传道书是所罗门王写的，他在一开始他就说了，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就是说天下万物的发生和运行其实都是在上帝的掌管当中，生命中的一切的事件都是上帝所命定的。这要让我们知道，掌管人生的并不是我们人自己，乃是上帝。因此我们当在凡事上来寻求上帝的旨意。那么这个天下万物都是上帝所命定的，都是在上帝的掌管当中，那么这个和我们中国传统的那种宿命论到底有什么区别，对吗？上帝掌管一切，都是上帝安排的，都是上帝所命定的，那我和我们的传统的宿命论到底有什么区别？万事有定时，代表造物主有他美好的旨意和智慧的安排。我们人需要有责任去积极主动的来去顺应上帝的安排，努力耕耘尽自己的本分。这是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在上帝的安排当中，我们人是有责任积极主动的去顺应上帝的安排，努力耕耘尽自己的本分。而宿命论的是认为什么？认为一切的发生皆属于自然，或者是偶然，或者是冷酷的命运，毫无意义，毫无积极意义或者目的而言，认为人的努力是完全无效的。这是宿命论的，他认为人的努力是完全无效的，所以无论做什么都不会改变既定的结局，导致消极和被动。所以这个是宿命论，其实是导致的是一个消极被动。但是我们在上帝的旨意下面生活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上帝他安排了一切，但是我们人是一个需要积极主动的来去回应上帝的安排，尽自己的本分，这个是一个本质的不同。面对这28种，在这儿列出了28种的人生境况，我其实每一个有时其实都可以有很多的分享，但是我只分重点分享3点，就是什么？人的生死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中，人的情感也在上帝的掌管当中，人的关系也在上帝掌管当中，我们要顺服上帝的安排。传道者说，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除所栽种的也有时。我们生在这个世界的日子好像是由父母来决定的，特别是现在的医疗技术，怀孕的时候可以进行试管婴儿，生产的时候可以进行剖腹产，好像我们来到这个世上是由父母来决定的。但是我们的父母真的能够绝对决定我们的生吗？不是的，若不是上帝创造条件，人的努力也会白费的。什么时候生也是需要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在圣经当中有许多不能够生育的例子，最著名的就是亚伯拉罕与他的妻子撒拉的故事。亚伯拉罕生子本是上帝的应许，但是他86岁的时候，他与撒拉还没有一个孩子，然后撒拉就用自己的方法，然后让亚伯拉罕与他的使女夏甲同房，生了以实玛利，结果惹出了大祸。到了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神告诉亚伯拉罕，明年这个时候他的妻子撒拉必要生一个孩子。那时候撒拉听了之后， 就不他不信，他就心里面暗笑说这个怎么可能呢，对吧？他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亚伯拉罕99岁，撒拉89岁，撒拉早已绝经了，对吧？说明年你这个时候要生一个孩子啊，真是怎么可能呢？但是神说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结果真的是到了一年日子到了，撒拉真从亚伯拉罕得了一个孩子，起名叫以撒。这才是在神所定的时候生的，以撒是神所定的日子生的，是最完美的，是可以承接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的。而之前从使女夏甲生的以斯玛利是凭血气生的，不在神的应许当中，也不蒙神祝福。我们到了结婚生育的年龄，我们就应该趁着年轻就是生养后代。但是现在许多的年轻人也不想结婚，结了婚也不想生孩子，说为什么呢？其实很多人他们都说还没有玩够啊，真的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人都是用享乐主义来代替了上帝的定时，等他将来想要生孩子的时候又错过了生育的最佳时机。所以上帝让我们能够生育孩子的时候，我们就生养众多，并且培养他们成为敬虔的后代。但是如果上帝让我们不能够生育，我相信那也有上帝的美意，我们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精力用来侍奉上帝，对吗？那谈完生，我们再来谈死。生有死，对吗？死有死，世人都不愿意谈论死亡这个话题的，可以堪称说是谈死色变。但是死也有死，也是在上帝的锁定的日子里面，如果上帝要让我们走的话，我们也不得不走。我们想走，如果上帝不允许的话，我们想走也走不了，对吗？生有时，死也有时，上帝定你的那个离开的时间如果没有到，你想走是走不了的，到了你不想走你也得走，对吗？这就是我们人生所面对的。有人说那自杀或安乐死是不是可以自己决定呢？其实与生一样，若不是上帝允许的话，自杀或安乐死也不会成功的，同意吗？世人不认识上帝，不知道有永生，所以面对死亡的是恐惧，不想死，然后就想方设法要延续自己的生命。但人真能够与上帝的旨意相对抗吗？不可能的，最后只能是失败再加上绝望。但是信靠上帝的人知道他死之后去哪地方，他知道自己有永生，所以我们可以来坦然来去面对死。我们知道在旧约中的雅各，他一生当中真是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坎坎坷坷。在他147岁的时候，他知道自己的死期临近了，然后就嘱咐他的儿子约瑟在他死后要把他安葬在迦南应许之地，因为他知道上帝定他的这个日子在世上的日子要到了。然后摩西也是一样，神非常清楚地告诉摩西你在什么时候要去世，然后神就把摩西带到了那个山上，然后那时候摩西120岁，他眼目没有昏花，精神也没有衰败，但是神在要他死的时候他就坦然地去接受。死后神亲自安葬了摩西。还有在使徒保罗，他在第二次被抓的时候，他也知道自己离世的时候到了，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也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所以保罗他知道自己离世的时候到了，但是他并没有留恋在这个世上，而是他是知道离世可以见主的面，那是好得无比的。最近特别是上周哈，我们连续听见有几位神忠心侍奉神的仆人去世，比如说李思敬牧师，他是神学那个前院长，还有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冯秉成牧师，他写的那个游子吟就是真的是冯秉成牧师写的这游子吟真的是影响了太多的这个华人基督徒。他们真的是看到他们一生就是被主所大大使用，但是在神要接他们走的时候，他们就欢喜快乐来离开这个世界回到天家。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不贪生，我们也不喜欢死，但是我们也不怕死，对吗？ 我们不贪生，我们不喜欢死，但是我们也不怕死，因为我们知道死后是有永生的，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所以在神要接我们的时候，到了的时候，我们就心软来接受神要我们离开的那个日子。当我们常常与弟兄姐妹在谈论这个死亡这个话题的时候，说如果哪天真的是你有严重的疾病，或者真的是面对着这个神要接你的时候要到了的时候，我们经常说要不要，需不需要抢救很多弟兄姐妹都说真的是那时候就是不需要抢救，我们就真的是为什么不需要抢救，我觉得神接我们时候到了，我们就坦然的来去接受接我们的那个时候所以我们能够在世上能够活着的时候，我们能够少受一些痛苦，就能够去见主的面，其实那是非常好的。那种抢救在那儿要死不活的那种，其实是我觉得真是很痛苦那个不要，最好就是主接我们走的时候，我们就高高兴兴的跟着主走。因为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死都有他美好的计划，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看不出来，但是我们可以学习顺服神的计划。我用约伯说的一句话来总结这一段，在约伯记第一章21节，约伯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们的生我们的死都是在上帝的掌管当中，他什么时候让我们生，他什么时候让我们离开世界，都是在他的安排当中，我们就顺服上帝的安排，我们并且是能够积极的能够去面对上帝的安排。我们这是我们基督徒面对生死，我们基督徒的生死观是这样子。我们的生与死是在上帝的有上帝的定时，我们的情感也有上帝的定时。在传道书3:4说，哭有时，笑有时，哀动有时，跳舞有时。我们人生中所经历的这些情感也是在上帝的掌管当中。我们的一生真的是回顾过去，你会看到会经历许多的高低起伏，我们的情感也会经历欢笑与泪水。上帝有的时候让我们经历成功祝福而带来的喜悦，有时候也让我们经历挫折失败而带来的这个悲伤。我们不能够预料我们人生当中什么时候有欢笑，什么时候有哭泣，我们都不能够预料都有这些，但是我们相信这一切都是在上帝的掌管当中，上帝让这些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有上帝的心意，我们要顺服上帝的安排，而不是去质疑上帝的作为。比如说在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真的是可以说他们的这个心情是这是起起伏伏的。当他们听说摩西是上帝打发来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是欢喜的感谢神，但是当法老不听摩西的请求而让以色列人更加做苦工，他们就又开始愁苦起来然后埋怨摩西，为什么你要带我们出埃及。当法老经过十灾的惩罚之后被迫让以色列人离开，那时候以色列人是欢喜快乐的离开，但是当他们来到了红海边，法老的军队又追上来的时候，他们看见前有红海后面有法老军队的时候，他们又开始埋怨摩西起来，说你为什么要让我们离开。等神借着摩西的手把红海分开，以色列人如走干地过了红海，然后法老的军队去追的时候水又回来，然后把法老的军队都淹没在海底的时候，以色列人又高兴起来，又跳舞赞美神。当他们进入旷野的时候，他们面对没有水没有吃的时候，他们又开始抱怨摩西起来，说怎么在这个地方没有吃的没有喝的。他们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如此不断的反复。上帝让以色列人在顺利的时候是要让他们学习感恩上帝的恩典和慈爱，而不是让他们认为自己有多好。在上帝让他们经历挫折的时候是要让他们学习信靠上帝的能力和应许，而不是抱怨指责。我们回想我们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经历的这些欢笑泪水，我们怎么去面对呢？我们怎么来去面对上帝所定的欢笑时候哭泣的时候？上帝其实也是一样，也是要让我们在欢笑的时候去学习有一个感恩的心。 上帝让我们在哭泣的时候，让我们要学习一个信靠上帝的心，因为我们知道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在我们身上。另外，这节经文其实也在提醒我们，我们当与喜乐的人同乐，与悲哀的人同哭。像前段时间金怡姐妹她就是经历了很大的这个情感的这个变化。在7月13号就是星期一早上的时候，她的儿媳妇顺利生产，然后生下了第二胎，然后大家都与她一同欢乐。结果两天之后，然后我们所爱的金伯伯然后就离世了，然后大家也与她一同伤心。还有作为牧师，我们经常的时候会面对的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就是早上的时候去主持完一场葬礼，然后晚上再去主持一场婚礼。我们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调节自己的心情，但是上帝让我们在短时间之内经历这种悲伤和喜庆，这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都是在上帝的手当中。我们面对着人生的这些欢笑与泪水，我们只有学习去顺服上帝的安排，在喜乐的时候就有与喜乐的人同乐，在哀哭的时候就与哀哭的人同哭。哭有时，笑有时，哀动有时，跳舞有时。我们在欢笑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放声的欢笑，我们在哭泣的时候就可以倾情的哭泣。我们的情感都是在上帝锁定的时间里面，我们可以尽情的来去表达。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不必遮遮掩掩，我们应当在他面前敞开我们的心，来顺服他在我们生命中的安排。我们的生死在上帝的手当中，我们的情感在上帝的手中，我们的关系其实也是在上帝的手当中。3:7-8说，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我们的人生会经历各种各样的复杂的人际关系，对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分分合合，那我们怎么去面对这种人际关系的分分合合？我们在这当中，我们需要尽自己的努力，但是我们也不要勉强而行，而是要顺势而行。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都谈过恋爱，交过朋友，对吗？交往一段时间之后，对方突然对你说，我们中断关系吧，那简直是感觉天都塌下来了。有的人反应是伤心欲绝，心情的极端的低落，有的人则是不断的请求对方能够回心转意，那有的人他则采用暴力的手段，得不到就谁也别想得到，这是我们有时候会看到的这样的情况。我相信一个正常的婚姻是上帝所安排的，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那个配偶是惺惺相惜，分也分不开的。如果不是上帝所预备的，只是你爱他但是他不爱你，或者是你不爱他他爱你，总是凑不在一起，我觉得那就不需要去勉强。这是在谈恋爱的时候，那进入婚姻之后呢，原来的甜甜蜜蜜很快就会过去，每天朝夕相处，油盐酱醋，生活中的很多细节都会造成双方的很多的一些矛盾，夫妻之间的争吵是免不了的。但如何面对这些矛盾与争吵呢？我们要学习彼此相爱，以爱来缝补彼此之间的这种隔阂。就像圣经说，爱是恒久忍耐，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不轻易发怒，爱是不计算人的恶，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如果夫妻双方都能够活出圣经教导中的这种爱来的话，我相信一定可以使婚姻是越走越坚固。但有的时候婚姻当中出现了破坏葡萄园的那只小狐狸，对方出轨，或者破坏了婚约，或者是对方家暴，危及生命安全，或者是其他原因，对方执意要离开，要离婚，我们怎么面对？就像保罗教导说，如果对方他执意要离开，就由他吧，不必勉强。 虽然面对婚姻破裂带来的伤害真的是很痛苦，但是我们也不得不去面对现实。神不喜欢离婚的事情，但是在一些情况下面，神允许离婚发生。当我们面对着对方这种各种各样的情况，对方破坏婚约，对方危及我们生命安全的时候，对方执意要离开的时候，他要离开，我们就由他吧，这个是我们不能够勉强的。所以说就是逢不有时，撕裂有时，逢不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在当我们面对这种家庭的这种纷争，要这种面对这种离婚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只能是靠着神赐的力量和安慰来继续走前面的道路。还有在这是我讲的这个婚姻家庭，那我们回到教会当中来，在教会当中弟兄姐妹在一起相处，和睦相处是不容易的，对吗？我们就像我们在座的这么多人，大家真的在一起和睦相处不太容易，都是需要大家一起努力的。因为我们真的是不同的人，来自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性格，我们长期生活在一起，难免会出现磕磕碰碰的。那我们真的是在一起要学习彼此的谦卑、温柔、忍耐，要用爱心来互相宽容，用和平来彼此联络，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不要言语不合就离家出走啊，这不是遵循圣经的教导。如果我们发现弟兄姐妹当中有不和的情况，我们也要尽力的去做缝补和好的工作，而不是在上面添油加醋。但是到另外一种情况，当教会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罪恶在教会充满的时候，我们尽上自己的努力的时候还是不能够得到改善的时候，我们尽了自己的努力的时候，教会还是这样子，那有的时候也不得不离开，那也是上帝所定的时候。所以呢，总结来说，我们不要在教会里面因着弟兄姐妹之间的一些磕磕绊绊，言语一不合马上就离家出走。但是我们就是不要这样轻易的离开，但是呢，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神所定的时候到了，如果在教会真的是不合神心意的时候，那也不得不离开，就像我们过去所经历的一些事情一样。所以就是分有时，合有时啊，征战有时，和好有时。在教会当中，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相处啊，言语是非也是会很多的。我们需要学习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需要该静默，就是静默有时，说话有时。我们要求神掌管我们的口舌，来知道什么时候该静默，什么时候该说话。若别人在我们耳边讲一些传言的那些话的时候，我们就不要继续的传，并且我们要劝告那传言的人要就此打住。如此传言在教会当中就没有滋生的土壤。所以静默，什么时候你知道该什么时候该静默，什么时候该说话，说当说的话，不要去说该说的话。所以这就是这些有时真的带给我们其实有很多的这些思考。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上帝让我们遇见不同的人，经历许多不同的关系，不管是分也好，合也好，不管你是爱也好，恨也好，上帝其实都是要让我们去学习怎样以爱相待，来追求和睦。一个成熟的关系不是没有冲突，而是在冲突当中去学习爱与和好。所以这是我今天接着传道书第三章前面第八节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一点点一些分享。我们人生当中的每一次环境的变化都是上帝为我们安排好的一个新的功课。我们面对的这些环境的变化，我们不是去埋怨，我们不是去逃避，我们更不是要去抵抗上帝的安排和他的作为，而是要在每一处每一个处境当中学习如何去顺服上帝的安排，如何去信靠上帝的安排。我们相信 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凡事都是在上帝的掌管当中，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有定时，都有他美好的心意。我们在顺服当中，我们要按照上帝所喜悦的方式来去回应，这是我们要去学习的。我们这面对的人生的这种各种各样情况，我们如何去回应？我们要去顺服上帝的安排，我们要按照上帝所喜悦的方式来去回应，这才是我们真正面对人生各种的境遇我们要去学习的。所以这一周，无论你经历了生与死、哭泣与欢笑、欢聚或者是散开，都可以把这些事情重新交在上帝手当中，说主啊，我愿意顺服你的时间。这是我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借着你今天的要跟我们讲的话，让我们来去思想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了各种各样的情况。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我们很多时候很执着于就是自己的一些想法。当上帝说我们经历的事情不合我们自己心意的时候，我们有抱怨，我们有逃避，我们有甚至是来去抵抗上帝的作为。主啊，但是我们今天我们要谦卑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承认你，你有绝对的主权，你掌管一切，在所有的事情当中你都有你自己的心意和美好的安排。主啊，我们要来到你面前来学习一个顺服的功课。主啊，求主你能够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决定都交在你手当中，由你亲自来掌管。愿一切的事情在当中都能够让我们体会你的心意，让你的旨意也在我们身上能够得到成就。主啊，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与死交在你面前，求你来掌管我们的生与死。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情感也交在你手当中，不管是欢笑还是哭泣，我相信都有你的定时，都有你的安排。我也愿意把我们的过往的人际关系交给你，不管是分也好，合也好，我们相信你都在掌管。求你帮助我们在你的时间里面来去学习顺服、信靠和如何爱人的功课。求你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回应诗歌。